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8月13号。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在欧洲外交重挫，再被东欧两国抛弃。澳洲议员呼吁禁止中共官员在国家新闻俱乐部演讲。韩国对萨德问题强硬，中共偷偷改网站内容。高志成失踪5年，太太耿和接受采访。中国大妈早前在天安门的相成了敏感秒删图。长白山山体滑坡，游客惊慌逃生。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中共在欧洲外交遭受重挫。8月11号，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退出中共主导的北京和中东欧国家交往的合作平台，令到原来的17+1的合作继去年立陶宛退出之后进一步减少为14+1。到现在为止，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已经全部退出，被认为是中共在欧洲外交的最新重大挫败。爱沙尼亚政府发声明的时候指出，爱沙尼亚在去年2月的峰会之后就没有参加过该平台任何形式的会议。拉脱维亚外交部在星期四亦都发了声明表示，鉴于拉脱维亚当前外交和贸易政策的优先事项，已经决定停止参与中东欧国家和中共的合作框架。至于中共是否会反弹甚至报复，一名爱沙尼亚外交官回应说，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报复的理由。美国媒体政客透露，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官员几个月来都在讨论这个决定，共同采取了这个步骤。对于两国的决定，美国表示力挺。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 Vidan Patel 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北约的重要价值盟友，亦都是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的重要伙伴，包括强化防卫、经济连结和促进民主人权等。美国未来会持续紧密支持他们将波罗的海变得更加坚韧和繁荣。目前北京尚未对事件发表评论，但是整个的加一的外交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共被人批评在欧盟内部玩分而治之，东欧国家从中就未得到什么经济红利。政客报道，北京已经感觉到中东欧国家对他越来越冷淡。今年四月，中共派出中东欧国家特使霍玉珍访问8国，试图挽回中欧关系，但是效果甚微。捷克甚至表示会考虑好像立陶宛那样退出。不少分析认为，和中共脱欧会在各国互相影响之下成为国际趋势和潮流。捷克欧洲事务部长贝克指出，中共不是可靠的伙伴，在经济上台湾重要很多。为了因应中俄联盟，欧盟有必要扩大和西方国家的合作。以色列前国安顾问内格尔 Jacob Nagel和杜博维茨 Mark Dubowitz 发专文说，转来北京的时刻到了。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没面，在中共驻澳大使萧谦日前在澳洲替中共发表了令人侧目的演讲之后，澳洲联邦自由党参议员 Jim Morlan 呼吁禁止中共官员在国家新闻俱乐部演讲。8月10号，萧谦在中共环台军演的第6日，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替中共辩称。他说，中方发射导弹是合法和正当的，北京在必要时将准备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统一台湾，还洋洋自得地要现场的媒体发挥想象力，想象所谓一切必要手段意味着什么。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台湾2300万人口的未来将由14亿中国人决定，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会让台湾人民对祖国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莫兰参议员说，萧谦的这番言论 是一种掩盖在委婉和外交语气中的公然的暴力威胁。 8月11号，莫兰写信给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主席丁格尔 Laura Tingle， 要求撤销今后对中共政权代表的所有演讲邀请，并不要为中共提供传播方言和错误信息的平台。莫兰在社媒上写道，国家新闻俱乐部是一个标志性的机构，是我们自由和民主媒体的象征。这些价值观和中共及其在澳洲的喉舌、他的大使的意识形态不一致。莫兰批评萧谦，这个是一次可耻的讲话，令到北京邪恶、不道德和非法的扩张主义议程合法化，显示出日益好斗的中共政权掩饰不住的侵犯性、偏袒和推卸责任，加强了中共对澳洲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事实和理性的不尊重，以及对错误信息、宣传和谎言的传播。对于莫兰参议员的呼吁，前总理莫里森和其他议员纷纷点赞。国家新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赖利 Morris Riley 回应说，他已经看到了莫兰的呼吁，并表示俱乐部已经向台湾代表以及美国新任驻澳大使 Caroline Kennedy 发出了演讲邀请。他亦都注意到澳洲在中国的大使不会有类似的机会，国家新闻俱乐部会致力于新闻自由。韩国外长朴振本周对中国的访问顺利结束之后，韩国政府翻转头在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又刮了中共一巴。在王毅和朴振会谈结束之后，8月10号，中共自称韩国已经针对萨德做出了三不一限的承诺。但是8月11号，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萨德反导系统是能够确保本国安全的智慧性防御手段，事关国际安全和主权，不容妥协，无疑和中共外交部的说辞相左。预计位于庆尚北道星洲郡的驻韩美军萨德基地将于月底恢复正常运转。三不是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曾经向中共的承诺，包括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推进韩美日军事同盟。但是文在寅的做法已经被新总统尹锡悦所抛弃。尹锡悦表示要和华盛顿加强安全合作，并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萨德。星期四，韩国总统府官员重申，萨德是防御手段，可以保护韩国人的生命和安全免受朝鲜核导弹威胁。这个是一个安全和主权问题，永远不会成为和中方讨论的话题。中共外交部被打脸之后，静静修改了网站内容。他的网站最初表示，韩方在会晤期间就萨德问题誓言如何如何，但后来改为双方深入交换了意见，阐述了各自立场。韩国外交部还指出，中方越提萨德，两国人民的关系就越不好。另外，根据报道，中韩外长在青岛的会谈概念相当模糊，虽然韩国有时好像在美中之间摇摆不定，但外界仍然认为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晶片四方联盟只是时间问题。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志胜，在2017年8月13号在被软禁的状态之下被失踪，到今年的8月13号已经5年了。8月11号，他的太太耿和接受了大纪元的电话采访，他说他现在仍然没有高志胜的任何消息，他在国内的家人也都聘请了律师，希望通过法律的渠道能够找到高志胜。但律师去高志胜的家乡佳苑公安局、榆林地区的公安局都说不知，去北京律师协会、司法局等部门打探，他们就说要有当事人收到羁押的通知才可以查。耿和说高志胜的家人根本都没有这些东西，高志胜本身已经是自由人，你们凭什么拉他还不给任何的通知，家人没有任何的渠道可以找到他。耿和还披露 佢当初一出国，佢屋企人嘅身份证都被没收咗，佢哋唔俾屋企人离开当地去揾高志胜，冇身份证，连买票坐车都唔得，甚至耿和嘅姐夫得咗重病，需要用身份证去攞啲处方药。当局就刁难佢姐姐，因为佢同姐姐打过电话，最后佢姐夫跳楼自杀。高志胜嘅姐姐因为思念弟弟，加上长期被公安骚扰，抑郁成疾，亦都喺2020年5月跳河自尽啦。耿和话佢心里边好内疚，呢种打压落喺亲人身上，佢乜嘢都做唔到，呢个已经成咗生活嘅常态啦。喺美国呢几年，耿和同埋个女耿格轮流去参加国际人权组织华盛顿 D.C. 嘅听证会，同埋国际上俾高志胜颁奖嘅活动，仲有一啲宗教方面嘅国际会议等，希望继续引起更多人对高志胜被失踪嘅关注。耿和提到，当年高志胜被当局派国保唔同嘅人，用唔同嘅方式施用酷刑，用糖衣炮弹拉拢，都冇奏效。一个比较高层的官员来做他的工作，跟他说，人活在世上不外乎追求名追求利，你不要名也不要利，你这种现象不就是反人类咯。估不到高志胜回答说，不与权贵合作正是为了我的名，我曾经在北京有很多套的房产，你说我不为利是不对的。耿和对高志胜的回应至今念念不忘。耿和表示，中共迫害高志胜就是因为高志胜能够睇透中共政权的本质，不屈服于权贵，不同他们合作，不同他们妥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8月10号晚为高志胜举办祈祷会。4月刚刚从中国监狱出狱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呼吁，月初曾经同佢见面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关切中国政治反嘅议题。佩洛西访台，中共用尽各种手段恐吓骚扰台湾，包括用黑客攻入台湾各大网站放一个中国的图案。不过近日一名女子在天安门旅游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被人笑在大陆是敏感秒删图。在这张照片里，一个女子在北京天安门留影，她在天安门城墙上有中共当局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字招牌前面留影，只不过女子的头和手就刚刚好将一个人字和共和两个字遮住了，这个招牌就立刻变成了中华民国万岁。啲网友话呢张相系一张被微博官方无预警删除嘅自拍照。呢、这个贴文被转发到 D 卡嘅梗图版，啲网友留言话好意外冇拉佢去劳教。睇嚟呢个年轻人思想觉悟唔够高。实际上呢张截图早喺2019年就出现过，而家因为佩洛西访台再度被发到网上，仍然引发热议。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中国网易旗下的网易云音乐邀请台湾导演赴北京拍片，当时这名导演同样在天安门广场刻意用头和手巧妙遮住人和共和之后拍下中华民国万岁，结果引发大陆粉红的强烈反弹。网易云音乐知道之后即刻终止和台湾团队的合作。8月9号在大陆吉林的一个旅游点长白山北坡的景区突然发生山体滑坡，险象环生，导致山下的游客惊慌逃生。有游客拍低了长白山池北区的惊险的一幕，大量的碎石沿着山坡滚落，烟尘滚滚，山脚下的大批游客就纷纷沿着栈道飞奔逃离。另一段现场的短片中，景区附近亦都有大批游客飞奔逃命，有女仔大叫吓死人了，仲有好几个大人抱住细路惊慌逃命，细路仔就喺度喊。8月10号，长白山管委会旅游文体局发布公告话，由于近日连降暴雨，9号16时50分左右，长白山北景区瀑布观景台前边 300多米龙门峰一侧的山体出现局部山体崩塌，话未对游客造成危险。事件发生之后，对附近的游客进行了疏散、撤离，观景点局部临时关闭，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范措施，目前景区继续正常开放。有市民批评话，仲继续正常开放，景区为了赚钱，不顾旅客的死活，再发生大的滑坡怎么办？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